怎么样像主的形象哈、啊？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你要想像主的话，你要是打扮成一个主的样子哈、啊，在那边模仿，你一辈子顶多是一个最好的演员。你要真正想像主的话，必须从圣灵里边生，从他的生命里边生。不是小孩说长得真像你爸，性格也像你父母，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里边重生了的话，你就会发现慢慢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一切为人处事的标准，你的爱憎，最后都跟主一样。我们今天用下午这个时间分享题目是师父徒弟，对吧？还有几个妇人，玛利亚，还有一些地下党。那我们先看师父是谁。师父应该就是我们的主，拉比叫他老师，叫他主。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边是主耶稣他临上十字架以前与他的门徒最后的一段讲。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所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在地上，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归到父那边的时候到了。那是最关键临别之刻，他说既然爱世间所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谁是属耶稣的人？如果我们在座的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属于耶稣的，你能不能相爱的时候，你对你所爱的人说，我是属于你的，我这一辈子我属于你。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说，有一群是属于他的，他要爱他们到底。临走之前，以后再看不见了，他这一段所讲的话应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话。如果继续往下看的话，耶稣就不讲话了，他就脱掉自己的外衣，把水倒在盆里，一个一个的他弯下腰来给自己的门徒洗脚，自己给门徒洗脚。几个大老爷们儿走了一天，走到这个地方什么也没管，坐下来就吃。你看那天晚上吃逾越节的晚餐，哎呀，大家吃来吃去好像没有提到羊肉的。主耶稣只是把饼分开跟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把这个酒杯拿起来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你们应当吃，你们是要喝的。基本上主耶稣那一天晚上就告诉门徒说，逾越节的羔羊，你们要吃的这个羊就是我自己，他把自己的身体分开给自己的门徒，然后他打水给他们洗脚。啊，彼得这时候实在受不了，哪有师父给门徒洗脚这么大一件事儿？然后他就推脱，他客气，主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今天有人要受洗，那不是主耶稣给你洗脚，这个受洗和这个受洗还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个受洗是你归在主耶稣里边，归在他的死，归在他的复活，与基督完全合一的这么一个预表。主然后这时候洗干净以后，他又坐下来吩咐他们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人的。我既然是老师，我都这样做，你们既知道这样的事情，你们去行的话就有福了。看，这反而是耶稣离世以前给他门徒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你们彼此之间要互相洗脚。洗脚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中国人知道什么意思了？揉脚的，现在有这个专门给这个 foot massage 哈，你放一盆水给你揉揉脚，一揉就知道你哪有病哪有没病。哎呀， 是手揉完以后很舒服。如果耶稣是这样给自己的门徒洗最肮脏，就是在世间行走的时候与世界离得最近的那个脚，耶稣把它洗净了以后，他说你这个人就干净了，你就与世界分离了，你就是属我的人了。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的话，第十四章，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这是我给你们的托付，你们若爱我，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他们看不见也不认识他。你们既看见他，也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要到你们这里来。看耶稣临走的时候，他只说了这件事情，我父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一位教导师，他是与你们永远同在的，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件事情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没有一个特别确据的，今天我们心里面有这个老师在，我们为人处事，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清清楚楚的可以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耶稣说向左向右或者是在中间，有没有这么一个老师在我们里面？如果耶稣确确实实的把这个真理的圣灵已经赐在我们里边的话，我们不要消灭那个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小小的声音，非常非常之宝贵，否则的话他不会这样来的，对不对？十四章二十一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没有说人必爱我就传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一个传道的和行道的不一样，所以我不愿意到处走来走去乱说。人那个洪亮说啊，二三子啊，到我们这边来吧。我就问他有没有别人呢？如果有别人，先让别人去吧。这个传道容易呀，行道是主耶稣说你要去行的，又去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到底耶稣给我们的道是什么？我们要遵守什么？他前面表演的那一套，就是让我们彼此来服侍，在这个家中，在神的教会里边，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是在最卑贱的地位上，是给大家来洗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身上有肮脏的地方，不是去批评人怎么这样，人家脚这么脏这么臭啊，洗完了再回来，我们去责备，我们去定罪。耶稣没有，我们的老师没有，我们的老师乃是谦卑的脱下自己荣耀的外衣，系上带子，像一个仆人一样把脚洗干净。真的不是一个责备，乃是在爱里的一个包容。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身上所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学的。第二十三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反过来再说一遍，二十四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正过来反过来，耶稣就是说，然后你看第二十八节，你们若爱我，因为我父到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你们爱我就必喜乐。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有没有一个喜乐的心？小伙伴，这就特别比别人高兴。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朋友今天下午都到哪儿去打球，到哪儿去锻炼啊？这么好的天气，哎，你跑到地下室里边来听耶稣的道啊？你不认识别人啊？认识以后就去了是吧？有没有那个真正的喜乐？ 光鲜啊，喜乐这事儿他真装不出来、啊、有的时候你装不出来，一个人高兴的话他老是特别高兴，一个人要是这个他不高兴的话，就是那个倒霉样啊，他一天到晚就是老觉得什么事儿都不顺，心里面看见谁都觉得欠他八百吊啊，什么都不顺眼，像说条处歪了，簸箕斜了，家里边什么都不对。然后喜乐的人看什么都是往光明的那边看，因为什么？你要知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或者是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心里边有爱的时候，你那个喜乐就像一个源泉一样，一直在那边涌流。这就是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耶稣居然用了三章的圣经，一直在这边说，一遍一遍一遍说。然后第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你们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刚才那首诗歌说，爱有多宽，有多广。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而且他把这个如何能在自己的爱里边，那个道路都告诉他们，就是走在他的命令里边。那也就是说明主耶稣给我们所托付的命令就是一个爱的一个道理。说来说去，圣经这么大的一本书讲的是什么？耶稣自己给了一个总结，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所拣选的弟兄姊妹，爱人如己。耶稣就是把一切的事情都包含在这个爱里边了。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看看耶稣是多么爱我们。昨天讲了，他爱到一定程度把自己完全的舍了。然后我们今天看看门徒有多爱耶稣。门徒这个时候他们后来就说啊，我们真的是很高兴，我们也很要相爱。所以他们那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啊，他们是唱着歌，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一起唱着歌，跟着耶稣一起走向他们常常去祷告的科西玛尼园。然后耶稣就叫了三个门徒说，你们在这边等，谨守的祷告，我要去那边祷告。结果吃太多了就都睡着了。哎呀，耶稣祷告痛苦之极啊，回来的时候看门徒睡，他说，你们不能警醒吗？你们一定要睡吗？然后又去祷告，再回来还在睡，再回来说别睡了，抓我的人来了。远处灯笼火把叫大声，然后冲进园子，然后爱他的人，这个卖他的人与他亲嘴作为记号。然后耶稣叫他朋友，真的要这样做吗？要做的就快点做吧。耶稣居然叫犹大朋友。多坏的人跟耶稣都可以交朋友。那个时候其实耶稣根本没有放弃卖他的犹大，耶稣没有放弃，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罪人耶稣不能救，耶稣在神面前不能赦免的。神就是这样好的一个神。然后我们知道故事是怎样，反正咱们就利用这个周末就想一想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真的是想反抗，不是彼得也抽出刀来削了人家一个耳朵啊？耶稣就说，哎呀，住手哈！你要是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马上把人家治好，耳朵又安回去。这么大的事儿，掉了一个耳朵惨叫，捡起来再安回去，这么大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仆人耳朵刚才明明掉，现在这个又安回去，这抓的是谁呀？就说这种心里边，如果我们是那种，你还敢下手去抓吗？把别人带走了，他可能就跟着走，这时候大家全都逃了，四散，马可连衣服都没穿，光着就走，来了个金蝉脱壳，大家一把一抓，大概是，这不是说有个年轻人光着身子就逃跑了，真是四处逃散，然后逃来逃去的，心里边还是想着耶稣。 我这边真的不敢批评任何一个使徒一个门徒，他们能够跟主跟到园子，人家抓他的时候还敢去保护一下耶稣，然后耶稣受审的时候，约翰就说，我认识那个大祭司家看门的，我可以把你带进去，就跟这个彼得说，我可以带你进去看看，想进吗？想。进去看，在外边烤火，在外边跟仆人讲话，跟兵丁讲话，听着里边骂耶稣，控告耶稣，打耶稣，然后定罪耶稣，彼得都全都听。然后别人问他，你认识不认识主？他三次否认主，他真的是特别不想，可是又不敢离开，这是人之间的一个爱。因为他们除了主以外，他们真的不想再回去打鱼了。他们曾经看到，曾经尝到，曾经明白过，好像耶稣给他们启示的那个国度，那个天国。耶稣下山的时候还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这十二个门徒有一天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哇，他们这一想，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时候已经不知道谁是哪个支派了，我还能审判这么大的一个职责。他们跟着耶稣有一个盼望，可是当耶稣连都不为自己去 defense， 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们对耶稣是不是有一种失望？有没有一种失望？约翰在那边一直看，彼得在那边也一直看，一直看到他否认了主三次，当鸡叫的时候，主回头看他那一眼，然后他就去痛哭。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经历？我们在自己家人面前，在自己的同学面前，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在自己的教授同事面前，有没有像彼得那样想 deny 哈，就想不承认我们是属耶稣的人？有的时候脸真的拉不下来。当我们听到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借着圣灵在那边呼召我们的时候，说你来属我吧，我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你归向我吧，那个时候哈，我们的手举不起来，我们的心不敢张开，有一个怕在那边，我们以为自己的心刚硬，其实我们不知道。圣经上说的非常好，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为奴的，我们不是自主的。我们常常以为信了一个宗教，好像就被一个宗教的规条、一个教导所捆绑，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乃是从死亡、从罪恶、从魔鬼那个不信的、怀疑的锁链里边脱开，得到真正的自由。我常常问自己，有一个捆绑，假装是有一个捆绑，有一个耶稣的爱捆绑的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要自由，你看什么时候要自由？如果韩国的船翻了，人都掉到水里的时候，你是想自由，你还是想需要有一个绳子在捆绑？你巴不得天上有一个绳子把你捆起来，把你救走。你那时候真的巴不得有一个网把你网起来，把你拉走。什么是自由？飘在海里是自由吗？那是死亡。在船上才是自由。我们是要在方舟的里边还是方舟的外边？我曾经有两只小狗，特别特别可爱，就是现在只有一只了。有一天自由，没有拴链子，一下就从我家门口出去了。主日早上，街上一个车没有，就在我正家门口。他跑出去以后追松鼠，一回来一辆车不知道从哪儿来，开的还飞快，在 neighborhood 里边就把他当场压死了。另外一只狗看他们俩是孪生的，哎呀，那时候家里人真是哭成一片的。我被吵醒了，老婆在那大叫，我说哎呀，哪天我死的时候你要能这么哭的话，不好意思，你是我的。 真的是很可怜的，我这摸着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小小的身体，就这个体温就还在那边，但是已经死亡了。后来我就想，你那么不喜欢那个链子，岂不知我要是拴着你的话，你就会存活吗？岂不知你的主人是最爱你的吗？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如果有些事情我的主用爱来像一个锁链一样来锁着我的话，那真的是一种爱。我愿意在他的爱里边，我不愿意有任何在他爱之外的自由，因为那个是死亡。所以后来现在这只小狗帮我训练的非常的好，我一叫他，就是因为我还是愿意让他跑一跑的嘛哈，我跑到院子里，别人院子里，但是车来的时候我一叫他就过来，我就可以把他锁上。我说这个不是夺去你的自由，这是你的一个保护，因为我爱你。那耶稣爱我们是为羊舍命，为羊舍命的一个爱，他是最好的牧人。羊比狗笨多了，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主啊一定要把人形容成羊。为了要明白这个，我买了两只羊，买了四只，放那时候还没狗呢，就去买羊。反正我就属于一种钻牛角尖的人，什么事情我没尝过的我不跟你说。信耶稣我信了20多年，到现在没信腻啊，什么其他的事儿我都能玩腻了就不玩了或怎么样，但耶稣这件事儿越活越真实，越过越真实。如果你们今天这四位决定归入主的名下，你变成属他的人的话，我敢向你担保，这是你一生当中所做的最好最好的选择。不管你是今天是少年人、中年人、壮年人还是老年人，这是你一生当中最明智最蒙福的一件事情，一个选择。作为他的门徒，虽然我们的主被抓了，你知道这些门徒好在什么程度哈？他们虽然当时四散了，惊恐的四散，后来彼得也去哭，然后都没有心情没有胆量去看自己的主、自己的老师钉在十字架上，只有约翰一个人去看。我们不责备他，不敢看。我的教授要是说哪天是处死刑的话，我作为一个学生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去看。我不能救你，我还看你干什么呀？你仔细想想，我躲哪儿哭去吧，躲哪儿后悔去吧。所以这几个人他们躲在一起，他没有马上就回到加利利去，他们还躲在那边，真的就像一种无助的那种小动物一样。哎呀，自己的主人死了，但是没有希望，咱们只能在一起了。最后就是彼此相爱，咱们就只能彼此相爱了，咱们就只能彼此相爱。我们这个教会啊，一来一看，那天昨天晚上人家说你要不要住在一个弟兄姊妹的 condo 里面啊，你有自由。我说那倒挺好的，像主旅馆一样的住在那边。你知道来到一个教会里面就想跟弟兄姊妹一起住在家里，就像住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家一直是接待弟兄姊妹，接待很多弟兄姊妹，以前传道人都是住在我家的啊。我这是好好的招待他们，以后你们去休斯顿的话也跟我联系啊。然后我就住在这个 JJ 还有他夫人家里边，就是一见如故，就好像这个家就是同样一个家嘛，就同样一个模式的家哈。啊，耶稣在那边吃住，你们虽然是那，但是我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仆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二山子？后来我又为什么在网上去出万美网啊，什么这个啊文学城啊，我就放了，还有什么彩虹之约啊，就叫北京二爷，好听吧？北京二爷是，揍死我呀！那是东北人呢，啊，北京二爷哈，为什么叫？就说做仆人，北京二爷就是仆人，不是个爷，是大管家。主人回来的时候，二爷站在那儿，主人您回来了， 凉水给您沏好了，您是要喝热的还是要喝凉的，手巾板给您投好了，大少爷这儿大少爷那，你知道那他就管家，神让我们在他的家里边做管家做仆人，这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福气。后来做广播人叫喂羊哈，人叫喂羊，主耶稣喂羊舍命。后来我说这名字怎么来的，我老婆她家姓喂，我姓羊，而加起来的话把她的那个夫姓在前面，父姓在前面，就叫喂羊，那叫羊喂不就难听了吗？喂羊挺好听的。然后以前一开始讲故事叫多马，为什么叫多马？多马是最疑惑的一个人，他对主最疑惑，他什么事情都要看看都要听听，连主耶稣的那个枪伤他都要去试试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要看看主是不是到底是这样，到底是不是那样。嗯，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主耶稣选择多马做他的门徒，就是因为有一天他要听多马真实的讲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告诉多马说，你亲眼看见的，你那个福气没有这些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大，乃是让多马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反面的见证，来表扬我们这些人没有亲眼见到耶稣，就凭着耶稣用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的那个信心来接受他，我们今天的福气居然比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边多马还大。感谢赞美主。